我们上一次把第十八章的目次啊，就是整章的大纲，我们大致上说完了，今天就直接进入本文。然后先看第一节，就说到戒，因为这一章是戒定慧的考察。考察呢，基本上每一个戒定慧都有两个方面做考察了哈。那我们先来看戒八正道的内容，八正道的内容及戒定慧三真上学，这我们在第十七章有特别说到 这一部分的嘛。现在在第十八章再分别列为论说了，用戒定慧来论述。我们说到了对于戒定慧，导师都在这一章都用两个面向，就两个论题来说明它了，就跟好跟戒有关系的，跟戒有关系的两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忏悔，忏悔跟戒有关系，所以就忏悔个一次戒。那之外呢，持戒又跟慈悲有关系，所以有这两个论题，就是忏悔跟慈悲。都跟持戒有关系，这就是这一章对戒的论说了哈，论述。好，我们先来看忏悔与持戒。希望了，我们说我们这个佛法概论，我们都大家都非常熟悉嘛哈。希望我们能够温故知新了。我们说忏悔，我们一直在说嘛，但是它跟持戒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们要受戒，我们要受戒，为什么要忏悔呢？为什么忏悔？好，我们来看哦，就是厌离一般的生活，厌离一般的生活，可以说就是一般的生活，可以就是在家的生活了哦。感到这个主要是在世尊，古代世尊那个时代了哈。我们也这样说了，若以大圣来讲，那世尊他是印基啊，印当时印度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风潮是什么？厌离出家嘛，所以世尊也是随顺那个时代而出家。其实如果在大圣当中，然后其实不一定啊，那个佛世尊那不一定要出家相啊，例如西方极乐世界，那在那个净土当中就不需要现出家相，在秽土就需要，在秽土，我们现在是在秽土嘛。在秽土当中就有那个需要，在净土就比较没有那么的需要了。为什么在秽土？因为秽土就是我们一般说修梵行嘛，修千渐渐梵行。那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在世尊那个时代，或是世尊啊前后的那个时代，然后厌离一般的生活，感觉到失意占有的家庭罪恶，譬如说男女的占有啊，还有那个奸计的占有嘛，齁。所以引起了种种的问题都从这边开始嘛，齁。失意占有的家庭罪恶，痛切友情的自相残杀，一切都是无常苦迫。所以感觉到这样，然后发心出家的，这个分两个啦齁，发心出家的还有在家的，这个都要对于这一部分有所理解啦，前面那一个有所理解。所以发心出家的必然是对于这样的人生有所警觉，或者齁不警觉齁，那个放逸惰性来，我们对那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警觉它。我们说什么叫警觉？警觉就是对于我们那修行啊，有那不利的，不管是环境，不管或者是心情啊，那个有不利的，我们都要有警觉，不放逸了。这些注脚都有，都可以跟前面那边是做结合。啊，对于过去的自己有所不满，过去的自己就以前就是这样的生活啊。前面那一句话的这样的生活，会对自己有所不满。所以对于生死，我翻到下一页。对于生死有厌离心，因为不满嘛，不满他有厌离心。 也这样就是对自己有忏悔心，那什么意思？这样就对自己有忏悔心，这样什么叫做这样的话？为什么就是对自己有忏悔心？对自己有忏悔心，就是对自己的过去的现状啊，因为就是在家啦，就是私欲占有。这个我想哦，跟各位再说明，免得各位误会了。就是我们还是如果说在家，其实还是在家，对吗？但是我们不要有那个太强烈的那个占有，就是因为那个占有是自我相应的嘛，就是实在感，就是我见为中心相应的那个私欲，那个是一种烦恼，对吗？那是一种烦恼。但是我们还是如果在家，就是还是要和乐啊，和乐当中还是要有亲情，但是那亲情不要，我们一般呢、啊，一般没学我的那个亲情都是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中心，无明相应，自我为中心出发的一些什么私欲而出来的，包括我们对孩子的啊，都很有可能都是我们自己没有实现到的那个哈、哦，那个以前我们那个志愿啊，都有时候很多都把它加注在孩子的身上，是吗？是吗？也蛮多这样的情况的哈、哦。我们说我们要避免那一部分呢、啊。啊，这个对出家那就是另外一个心境了。啊，这样的忏悔就是对过去的，我们说忏悔就是什么？诶，我们觉得我们有过失，是吗？过失，所以要请求原谅，请求原谅，是吗？要说出来，请求原谅，那就是忏悔了。啊，我们对我们的过去啊，过去觉得不满意，啊，不满意就是有一些过失嘛，就不满意他，所以诶，对自己，对自己就有忏悔心。就对自己的过去啦，我们就要有那个忏悔心，那这样才能够生活与出家的僧团而得到佛化的心身哦。诶，否则我如果出家不是这样的心境，哇，我到出家哦，我们一般不是有说那个身出家心不出家，那最糟糕了，对吧？对的，所以对于像我们出家众，我们就要这样子啦，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哦，在僧团当中得到佛化的心身哦，或者身出家心不出家，那真的很惨哦，很惨。嗯，而在家信众呢，在家信众也要住非家乡，非家乡。什么叫做住非家乡？非家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住家屋咯，我们来看那先住非家，就最后一行那个先住非家，就是不做家庭私产享，就是哦，家庭，因为这边是在说到那个私具足嘛，不是要无法具足嘛？无法具足当中私具足，要布施的话，你如果还把那个、哦、做自己私有财产的、哦、那就那个就没有办法做到私具足了。那无法具足是要出世间的，就是特殊的信众行嘛，特殊的在家信众行的那个是要能够，我们说要出世啊，你出世还停留在那个在，还停留在那个、啊、驻足在家庭的话，那怎么可能出世？所以那先住非家就是不做家庭私产享了、啊，不是说自己的私产的、啊，嗯。所以在家信众必须要住先住于非家，才能够成就出离心而向解脱咯。如果还恋着家的话，那就还在世间，就不可能，没办法成就那个出离心了。出离心就是出离这个三界啊，就出离这个三界。如果还在家，还恋着在家，那就没办法。好，我们回到本文了。所以在家信众咯，这个都说到了，这个都说到什么呢？三圣共法、哦、这个已经不是五圣共法了，但是说三圣共法，三圣共法是要出世间的嘛，所以在家，纵然是在家限中，也要住非家相，要有这样的知见、哦、才能够成就解脱分善根。那善根是解脱分善根嘛，比如说我们在那个部派都有说到四善根，是吗？四善根啊，解脱分善根啊，最可以说最初步的成就了，来能够成就解脱分善根，或者是现身觉证，觉证至少是出果，是吗？ 解脱分善根，那就还不是啦，那是四三根啦，就是加行的，那还不是。那我们来看什么叫做那现真现身觉证，那就至少是出国了嘛。那我们来看，或者说四双八倍了，我们来看那个解脱分善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看注脚六，先看那个第一个引文，称不知道咯，一切行无常，这是三乘共法的第一个基诵是吗？怎么我们说要发出离心嘛，就是一切行无常，说诸受皆苦，言此生厌离，就厌离心或是出离心，向以解脱道，就是无常苦以此缘这个而生怨离，向以解脱道。大圣就不一样是吗？若人菩萨行，不忍什么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缘此然后再升起大悲心是吗？这样的齁，这样基本上是直入一大圣的，直入一大圣。那是三乘共法不是啦，三乘共法是升起厌离心，就是出离心了，出离厌离生死，就三界。所以要圆什么呢？一切行无常，说诸受皆苦。你看前面有说到嘛，前面有说到啊，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无常，一切都是苦迫，就是三乘共法的嘛，还是解脱道。那这个言此生厌离向于解脱道，这个厌离心啊，厌离心这一种厌离凶。厌离心，因为这我们看一下，就是看导师常常的解释，出世间的三圣法根本就在出离心，所以要首先要学习发起那出离心。如果这一种厌离心一生起来，成为坚定的志愿，那就会向于解脱大道，解脱生死的大道，走向解脱生死的境地。如果没有这样的出离心呢，一切的修行，一切的功德，就只是世间法。纵然你说我在修三圣共法，如果没有这样的出离心带领的话，那一切的功德就只是世间功德。只要有了这样的出离心，那么一切功德就被出离心所摄到，目标确定，把一切的功德都被菩提心所摄，出离心所摄到。所以一切的功德啊，就一切的你的修行啊，就能够成为解脱生死的因素。这就成为顺解脱分善，顺解脱分呢、啊？解脱分善根就是顺解脱分。什么叫顺解脱分？它就可以顺向解脱了。所以喽，可以说声闻，什么叫解脱分善根？那就是出离心成就。如果大圣呢，那就菩提心成就。解脱都是解脱，大圣是什么？不思议解脱，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大悲解脱。我们一般如果叫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不思议解脱。就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都是解脱啦。如果要说解脱啊，都是解脱。如果三圣共法那解脱呢，可以说相对于不思议，它就是思议了，因为它是什么偏真，偏真出世啊。大圣呢，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它不思议。为什么？那在哪里呢？就是大悲，大悲有那个智慧为前导的那个，就是世间出世间统一的那样的智慧，来摄导往前的所形成的那个就是大悲，大悲不思议解脱，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所以有共有不共是吗？有共有不共，这个我们都要把它厘清这个也是我们在共修过程当中一再一再的做说明，对吗？希望我们一定要把它厘得清清楚楚来在知见上就要知道的明明白白，之间上让它明明白白这样的话就能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做虽然现在还做不好，但是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下手，知道要怎么样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明确，很知道就会往那个方向。各位，我们人生最让我们彷徨，最让我们觉得空虚的是没有方向。而如果我们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就可以把一切一切的那个经历了，我们一切一切的那个经历完全就很精准的往这个方向前进。那人生可以说就是最幸福了。 最幸福，虽然都还没有到，欸，但是就非常活得非常有希望了，啊。就好像，哦，我们知道要去演出，要去演出，哦，要去哦，我知道，哎，欸，美国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吸引我们呢，啊？不管了，我们就讲到美国，哦，或者是说月球什么地方，或者是说我们极乐世界，不管怎样，你如果感受到那个是跟我有关系的，只要我愿意，我努力的时候，那个都会跟我有关系，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怕的就是说我再怎么努力，那个都跟我没关系，那就糟糕了。譬如说我现在只要赚钱，我就能够去美国。假设几十年前，我只要赚钱，我就能够去美国。我只要赚钱，我就能够去。哎，那就不一样了。每赚到一分钱哈，我都觉得高兴。哦，一分钱我也要去赚，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可以让我去美国的那个。因缘条件，我就要去记住那个。所以呢，我们如果真的看清楚了，真的看清楚之后，啊，那个不要说走到了，那个哈，哦，那个的，那样的，我们看到跟他之间的关系，如果能够看到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对于那个顺解脱分善根啊，那个我们那个可以说就是信愿成就嘛，出离心。我们说三乘共法的信愿，那就是出离心；大乘不共法的那信愿，就是菩提心了，啊，就是信愿成就啊。我们说二道五菩提，五菩提第一个菩提要成就什么？成就菩提信愿啊，就是这个了。哎，我们来看另外的了，翻到下一页，第二个引文哦，这边的第二段就有说到出离心、解脱分善根，如果是。那个是菩提心，那就佛种嘛。一个是佛种嘛，那也可以说，那解脱，那个我们说，如果是解脱分的解脱善根，那就是成佛的成佛，不思议解脱成佛。那在这里就是佛种，就是佛的种子啊，成佛的种子已经相对于哈，已经下了那个很好的成佛的种子，所以必然会成就。好，我们看怎么去形容它了。我们看最后一段，就是引文二最后一段，学佛者的发心不外乎两者，出离心、菩提心。希望我们不要，当然说，如果说还有一种啦，五圣共法的发心，真上身心，但是那个不是，那是共世间的啦。希望我们不要学佛，我们已经学好久了，对吗？我们希望能够圣境不为难呢，能够发出离心、菩提心。希望我们都是发菩提心呢。就是不外两种，一个就发出离心，一个是不离心。这个就是我们不共世间的啦。五圣共法的发心、真上三心还是共世间的啦。我们千万不要停在那一部分。我不是常跟各位一再这样都强调吗？我们发菩提心，我们是出发心的菩萨，是修实，要修信心，所以叫实信菩萨。但是怎么修信心？他是要修实善的啦，所以叫实善菩萨。十善菩萨哈，我们十善菩萨不单单是人天善呐，啊，我们只要大乘三心相应去修十善，那就能够摄得五圣共法的功德、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菩萨道了，直入佛道嘛。所以这些都希望我们能够把它理清楚来，这样对于我们的怎么样去走我们的修行的这一条路。不单单是这一生，不单单是现在这一生，对于我们的来生，我们也能够去确定它了。然后就是不外这两种，发出离心、菩提心，这个都要从闻所成慧升起的信心了。我们说正见成就就信心成就嘛，哈，这个就是闻慧，一定要从闻慧而起的信心才能够成就啊。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啊。不可能成就那个菩提心，那个信愿是不可能成就。不是有传说那个，不是有那个念六字大明咒，哦，念到发光嘛，啊，修行者一看到，哦，那一座山在发光，一到那个地方啊说你念错一个字，念错一个字之后，然后哇，那一座山的光又不见了，赶快再回去跟他讲啊，我刚才说错，你念的才对，哦，那个光又起来。那个是没有办法成就的，没有正见相应的话，那不可能成就。人家一说就倒，人家一说就倒，只要一说又起来，那个还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 在这个世间会碰到太多太多的问题，对吗？那我们如果问题还有一些难关等等，我们如果没有正见来去观察，来去理解，来去面对它，然后来去那个以智化情，以智导行的话，那没有办法让菩提心愿成就了。尤其我们说菩萨是菩提萨多，是觉有情，有智慧分的有情，对吗？所以要以智，出世间都要有慧啦，出世间都要有慧，所以那要正见相应的啦，就是闻慧成就的信心。主要是要跟大家说明，就底下的啦。如果真的发出离心跟菩提心的人，真的发咯，真发心。如果以大圣来讲，我们可以这样说啦，大圣来讲，可以说出住了。我们说出住就是菩提心愿的初，最初的那个菩提就是菩萨位嘛，最基本的菩萨位，那时候就可以开始算三大圣境界。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就这个。举个屁，就好像鱼吞了钩啊，鱼啊，那个鱼钩啊，吞进去了。他不管怎么再游，他吞了一钩，他不管他怎么再游，怎么再游，我们说也要快要出水面的了。他再怎么游，游的再怎么样乱跑，他终究要出水面，就这个意思啦。所以，像舍利佛。过去曾发过菩提心，中途忘失什么？但是经过佛一提点啊，一回入大圣了，所以一粒一经过耳根，永劫不失。哦，这个一粒耳根真的听到，哦，那就永劫不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喽，大圣要发菩提心，小圣要发出离心，才能够真正进入佛门。我们不是这样说吗？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信为能入，所以我们成佛之道第一章归敬三宝章。那如果我们真的归敬三宝章，那个信愿真的像这样的成就啊，我们如果说大圣归敬三宝，那个真的如果说大圣就是发菩提心啊，菩提心真的成就啊，这个第一最阶段最基本的，我们说以佛法的标准。最低阶的成就就是这个成就，那一口不管在做怎么样的不对的事情，都一样，像那个哈，那个吞了钩的那鱼，再怎么去游它，必要往成佛的方向前进。三藏共法就是必要向解脱的方向前进，必定要他再怎么游，再怎么样去做坏事，因为还有烦恼，有时候哈境界来了哈，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再怎么样做，他还是终究会向善，终究会向善，因为他有那个信愿支持他，而那个信愿是正见相应的去支持他，所以再怎么样哦，再怎么样，他不会做到太坏，但是因为他还善根不失，我们说有些坏人啊，一做到好恶人，一做到好那个断善根的嘛，没有善根。啊，如果我想这个部分呢，他因为那个顺解脱分那个善根那个成就哦，他终究哦，他终究还是会向解脱，会向成佛。所以我们自己要去好好的去思维他了，就观察我们自己，哎，我们自己现在学佛那样，我们现在的程度是怎么样？啊，这个我自己非常惭愧啦，实际上跟大家共勉这一部分什么，有时候我自己看我自己啊，那个非常惭愧。但是总是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它啦，努力它。所以虽然我自己很惭愧，还是我愿意提出来跟大家一起共勉，往这个方向去修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正见相应的那个信心，如果目标看清楚，哇，那个好啊，我们这个目标啊，世间人比那个世间人说近程、中程、远程还远程，因为我们不大要看到这一生。我们的正见不用神通哦，用我们的正见就可以看到未来。那世间正见呢，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好，哎，这个也是在那个有部论典啊，大比菩萨也是举这个譬喻了。 也是举这个譬喻，就像我们引文式的倒数第二行，就像钓鱼人以食为饵，对吗？把那个鱼哈、哦、上钩了，哎，也举这个譬喻。好，我们翻到本文了哈，就是才能够成就解脱分善根，或者是现身就能够觉正觉了，就能够正觉。这个都有次第啊，如果我们解脱分善根都没有成就的话，不可能有正觉了，因为如果没有闻慧就没有思慧，没有思慧就没有修慧，没有修慧就没有现正慧。好，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在受戒的时候，举行真诚的忏悔是非常重要的。他会如果说三正供法，他就会让我们顺向出世间，顺向出世间，因为我就是对世间以前的，在我这个世间我不满意他嘛，不满意他就是觉得他有过失，有过失我就忏悔。啊，忏悔下去哦，哎哎，那个非常重要，那个心情就会带上来，那个、哦、又是在三宝当中哦，然后与正见相应，在整个那个环境之下哦，那个带上来，那个正见进去的时候，那我们心就会一那个一度的感动，那个力量哦，那个、力量啊，如果受戒，那就戒体。所以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各位在受戒的时候，都要先三皈依什么？其实。得戒在什么时候得戒啊？就三皈依时候就得戒，三皈依的时候就得戒，得戒得什么？得那个戒体啊！啊，之后会讲那个戒相。如果说五戒，就讲五戒的戒相，那个是讲戒相。前面得戒是在那个三皈依的时候，很诚恳对吧？啊，三皈依也要先忏悔对吧？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候，让我们心里那个什么叫戒体？就防微止恶的力量，我们。在那么庄严的场合，在三宝面前哦，那个做皈依师来带领着我们哦，在三宝面前讲出那些话，我们的心就会、哦、很庄严起来，庄严起来就一度那就感动起来，那一感动起来哦，那就有力量，那种力量要渐渐啊、就那个力量就会起来。哎，各位，如果我一这样说到哦，如果有人说哎啊糟糕，我当时受戒没有这样的话，那我怎么办？啊，放心好了，我们现在知道就往这个方向。你说我自己呢？以前那时候就也是不是那么像样，对吗？哦，就这样。但是现在知道了，不要说哎呀，我当时没这样，不是啦。我们现在知道之后，我们就在增上啊，增上，他就一次一次的会前进。所以啊，不要说想到啊，我以前刚瘦的时候没这样，就好像有一点失落。不用，我们。因为我们还是受戒了嘛，只是现在我们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个，然后哎，我们就依着这个每次让它一次一次的会哦，日夜在增长。如果我们理解这个，我们哦法义又更厘清它，我们又更好药，这样的话它自然日夜就增长。就像我们说那父母亲呢、啊，他就是对那孩子太关心，他日夜在增长。对孩子的关心，对吗？一样的，我们那些哦，因为他就会一次一次的增长，尤其我们有这样的理解之后咯，理解之后就能够，就会，所以我们要欢喜了，欢喜哦，有这样的，我们学到这样的法啊，就让那个一次一次的增长，就会增长了。所以咯，在受戒的时候举行真实的忏悔，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不是也是常在。有这样的，有时候都在早晚课，或者说有时候在法会当中，我们都在忏悔嘛。这些我们都要去厘清它，它不是只是仪式，它要从内心中心的发露出来。而中心的发露出来，我们对这些啊，那个持戒跟忏悔跟智慧之间的关系吧，不是说那个跟空相应的忏悔才是真正的忏悔嘛？哎，那又跟智慧相关。这些我们都把它理清来，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理解之后，正见相应的去行一切的话，不管是法会，不管是听法，不管是我们早晚都要在佛前三皈，相对来说，那我们相对来说喽，那个就方便到那个正常到方便到，其实对初学者的方便的分法了，或者哈。成佛啊都要记住啦， 一切一切的善法的功德都要具足，是吗？不是传说吗？世尊先行难行道，到最后啊，战佛记一战啊，忘记了太那个欢喜，太那个恭敬了，只有一只脚站着，七天七夜战佛记啊，诶，那个就是属于我们说难行道正难行道方便道，那就属于方便道啦，就易行道，但是都要成就它啦，都要成就它，所以我们早晚还是要在佛前三皈依嘛。这些我们都要清楚去理解它，不要让一些的我们分别的那法义，不要让它障碍到我们分别法义。我们要分别它，但是我们要善巧的用它啦，善巧。好，接下来就要僧团的律制以及忏悔了。律制有没有在受戒嘛？受戒之后就要持戒啦，那个持戒就律制，就会有关系。啊，现在是要说到僧团，僧团就是出家众了。僧团的律制与忏悔，世尊初期的弟子都有过人生深切警觉与痛悔了。对于人生，对于人生啊，我们自己个人人生有过深切的警觉，而且是痛悔，所以动机的纯正与真切。但是动机非常纯正跟真切了，所以没有什么借条也能够自然的合力。所以传说嘛，十二年就没有，因为都没什么事，没有什么啦，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那十二年中就没有自戒嘛，就没有自那个学处了。等到佛法风行，动机不纯的出家者多起来了，这世尊才因事自戒啊。我们翻到下一页，这些各位可以去看注脚七了。才因事自戒，但是在外人看起来，外人看这个表象，好像表象这样看起来，好像自戒一多了，反而生品反而悲杂了。哎，导师举那个中阿含经嘛，外人看起来，哎，好像世尊自戒了，好像那是身格的品质啊，好像降低，其实不是啦，是因为哦，已经动机不纯了，多起来才去自戒。如果依世尊以法摄身呢、啊？以法摄身，因为依着法嘛。我们说那个世尊的自戒啊，自戒力还是依着法而自戒的，依着法。所以世尊是依法摄身的意义来说，所以需要激发为法的真诚呢，激发为法的真诚。因为啊，我们三宝当中是以法为中心嘛，就是佛跟僧都是，佛是法的创觉者嘛，僧是佛的奉献者，都跟法有关系，所以需要激发为法的真诚。而且世尊也是依法摄身嘛，所以佛弟子啊，如果现在是在说出家嘛，出家是要为激发为法的热忱真诚，而且要依僧团的立志，依僧团立志来熏陶我们自己，也能够使学者逐渐的入律。所以经文这样说到了，中阿含经说到，我正法律，正法律那就法跟律嘛，法跟律，如果结集的那就经跟律嘛，经跟律，就是我正法律要渐作渐学，然后渐进渐教。所以为比丘尼又不是优婆夷施设境界，种种的就设立一界嘛。如果说菩萨有三句境界，第一个就是设立一界，就是禁止，就是发心纯正的出家者，就连发心纯正的出家者有时候有烦恼冲动起来，不能节制而犯了戒，是吗？所以这样犯了戒，这个对于佛法的修行是极大的障碍嘛。因为犯戒后就会热恼就没有办法修行啊，我们心一热恼怎么办法去修行？所以那个犯了戒对于佛法的修行是极大的障碍啊。如果就算是纯正发心纯正的出家，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这需要给予戒力的限制，也就是所以佛自戒了，佛自戒，啊，就自戒，自戒就是要限制， 啊，如果已经犯了，而自戒之后你又犯了，犯了就要令他忏悔，使他恢复清净，忏悔才能够恢复清净。所以经中常说，有罪当忏悔，忏悔即清净。这样的清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一度的烦恼冲动，如果说造成大错误，那就印，就会印下，我们就是印，心里就印下很深刻的创痕、创伤。哦，现在那个，现在不是有那个心理諮商的哦，那内心的创伤什么，很多很多的都有啊，战争过后的那有战争的创伤。哦，我们如果大灾难呢，那个心里都有一些创伤。那我们呢，如果犯戒之后，哦，那个，哦，心里也有创伤，铸成大错，尤其那大错。嗯，那个心理的创伤，每一次一想起来就懊恼，每一次想起来就热闹啊，那就成为进修德行的大障碍了，所以就不能够得定，不能够发慧了。戒都没有守的好，就不能够戒真上而来修定，而来修慧嘛，所以不能够得定，不能够发慧。而，如果引发定慧，必然是邪定恶慧，必然是这个。所以喽，佛法的忏悔制，就是要在大众面前坦白的披露自己的过失，而且要说出来，披露自己的过失就要说出来，而且接受，就是请求对方的谅解，说出来之后接受僧团规定的处罚，然后经过一番真切的忏悔之后，然后恢复清净。关于什么忏悔，在注脚九第二个引文就特别说到了忏悔。的那个忏，我们看一下注脚九第二个引文，是我们看第二小段了。忏就是容忍，悔就是说出来，也就是向对方承认过失啊。承认过失不能承认他，还要说，所以悔就说出来。我们本来悔跟忍啊，那个忏就是容忍啊，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容忍我们的过失，就是原谅了，啊，容忍我们。那就忏，但是哦，本来梵文字是忏跟悔啊，是两个字啦。悔就是忍嘛，哦，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行，忏以忍和说就是忏悔，成为中国佛教习惯的用语啊。你忏悔就是要先悔，就是说出来，请求，然后再请求对方的谅解。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恢复清净。我们翻到下一页，然后是一个例子，就好像瓶中有毒，要先倒去毒物，把它洗涤干净，才能够安装真瓶嘛。又如果布不干净呢，啊，要先把它洗净，才能够染色嘛。那这个就是什么毒啊？就是我们做错事情啊，做错事情，你如果还掩盖住啊，就好像瓶中的毒没有倒出来，那久了那个就更出问题，所以要把它说出来。请求对方的谅解，就把那毒倒出来，洗涤干净，这样才能够修行呢，啊。这样哈，哦，才能够装安放那个真味嘛。或者你再放进去好的东西都，都还是变成毒品嘛。所以一定要忏悔之后，我们修行呢，啊，修行那一切的善法，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善法。否则哈，哦，我们热闹，哦，那个在修行呢，哦，都被那个热闹那个，毒啊都混在一起，那个哈，哦。那就不能够修定慧啊！如果纵然修成，也是邪定邪慧，邪定恶慧，一定是这个。所以唯有如法的忏悔，才能够持力清净，才能够使动机不纯的逐渐合力了。关于这一部分，我想哈，你就能够得到清净，主要就是回到清净，主要就是说它不障碍我们修行，主要是在说到它障碍我们修行嘛。我们现在就它不会障碍我们的修行。不是说他的一切的那个业力都消失哦，不是哦。如果说很轻的，那当然忏悔之后就没事。但是那很重的，你说你杀了什么，杀了什么，你不要犯那个最重的，对吧？啊，你杀了什么？那个还是有他的业债了，还是有他业债。但是我们发怒之后，他就不会障碍我们这一生的修行，不会障碍我们的修行。这一点，这发。就是忏悔得清净，清净的那一部分就是我们的烦恼心不会起来障碍我们修行。清净就是我们说信心，就是心静为性，心静为性就烦恼不会现前。 纵然烦恼，烦恼不会现前热闹到让我们不能修行。这点我们要理解清楚来了。接下来就结说了，结说就是忏悔与持戒它是有密切关系，是吗？戒律的规则不在乎个人，而在乎大众。为什么加一个马上就从前面就推论到戒律的规则不在乎个人而在乎大众呢？因为忏悔是对谁忏？你是对别人有过失啊，对别人有过失，所以对他，所以要请求对方的谅解，或者是请求僧团的谅解。所以这个忏悔就可以看到，他不是，他是跟别人有关系的。所以戒律的规则不在乎个人而在乎大众，因为世尊要组织和合的僧团，就这个和合的整个的僧团，不是只在你一个一个人的，就是所以不在乎大众而在乎，不在乎个人而在乎大众，就它重要是大众，而这个整个的和合的僧团在里面的一个一个的人才能够在那里啊，在那里去修行的、啊，所以是在整个的就是和合的大众。和合的大众之下，没有去忽略掉一个一个的人哦。但是要你如果要在整个的这个僧团是和合之下，一个一个的人才能够在那个整个的和合的僧团这个环境，和乐净为本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修行，这个我们要离得清来哦。啊，如果只是一个一个人都各自，我自己做就好，那个师德很好，我自己好就好，那个的话，这个僧团就不能够成为一个和合众的僧团。和众如果在我们出家是这样哦，互相教授教解哦，不对都要说，互相教授教解，这样才能够整个的和合起来，那才有力量，才有世间都来讲团结就是力量，对吗？啊，你说一个人做得好，大家都是一根一根的筷子，一根一根都要做得好，但是都是一根一根的筷子，那没有力量的啦。我们不是小时候都有那个提议吗？一根一根都折断，一把就没有办法折断。这像说不在乎个人，在乎大众，这个我们要把它理清了。就是如果只是在乎一个一个的话，那个僧团啊，那个整个的大众，那是没有力量，没有凝聚力啦，没有凝聚力。所以是在乎大众，就是要忏悔，忏悔就要对别人，得到别人的谅解，这样的僧团才能和合啊。家庭也是一样的，是吗？一个一个。所以那有的师德不好，师德好但是功德不好，那不是真正的圆满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嘛，功德师德嘛，那我们要注意。所以这个可以理解这一部分呢。所以不是说啊我个人就完全不在乎，不是啊，就是整个在乎不是说我们在乎不在乎哦，就是在于它是重要，是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哪里？就在于大众，在于大众，不在于个人。就是在大众之下，和合当中，然后再去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这样一个一个人。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这个整个的大众啊，如果那个啊已经成了一个风气啊，一个一个的进来，都会好像大熔炉一样。如果我们这个团体那个风气非常的好的话，那个不好的人进来哦，都能够感化他。如果这个团体哈没什么力量哦，不能感化不好的人，那就不好。这个希望了，我讲希望这一部分我是希望能够厘清到，让各位有听得懂，希望有能达到这个功效了。所以不在乎就不在意，我们就要换到下一，不在意不犯。事实美不能不犯，因为我还凡夫，对吗？会犯，所以在乎什么？在乎犯者能够忏悔千见，在乎我们说在乎不是说我在意不在意啦，就在于它是在于犯者能够忏悔千见。所以学者啦应该追踪古圣的精神，坦白发露罪过，不敢复偿，不敢再做，使自己的身先千见，这样才能够承受无上的法味啊。或者一进来哦，啊，那有毒啊！一进来都不会是好的。纵然哦，发有定有慧，那必然是邪定恶慧的嘛。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说到了就是忏悔跟持戒的关系嘛，哈，啊，接下来就要持戒跟慈悲了，这样持戒跟慈悲的时候，哈，这基本上我上次不是也跟各位这样说嘛，啊，同样都是啊，持戒在中心，前面就是忏悔跟持戒，忏悔跟持戒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忏悔跟持戒呢？啊，就是哎，这样的话戒就会持得好，啊，这样戒持得好，接下来就要跟慈悲了，是吗？所以接下来就持戒跟慈悲，持戒在中心了，前面戒要守得好，就要忏悔，忏悔才能够得前进嘛。而这个忏悔，我们要知道，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戒律不在于个人，而在乎大众，不在于不犯，不在于什么，不在于在意怎样，在意哦，犯了之后忏悔啊，然后得前进，那就会跟那个忏悔有关系。接下来哦，好，持戒基本上，哎，持戒大概经过忏悔之下，我们可以前进，这样的话就可以更进一步说到了。跟慈悲有关系，因为持戒就真的持戒到了，就会跟慈悲有关系。哎，这都相对来说的啦，方便这样说。我们现在也是随时随地都要结合嘛，结合，就是我们持戒就要跟慈悲就要跟它做结合了。其实哈，我们说忏悔啊，说出来请求对方的谅解，也其实也是一种慈悲的表现哦。让对方啊，不然对方哦，我都受我们的那个，我们自己过失还让对方哦不好受是吗？哈，我们自己没有慈悲心是吧？啊，如果我们带上忏悔当中带上慈悲啊，我做不好，让你这样忏悔哦，让你这样又难过，哎，我们带一个啊，希望我经过这样做之后，让你能够化解你那个不高兴的。啊，心情很那个不好的那个能化解啊，这样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心情去，那更好，对吗？会更好，而不是说单单要让我自己齁得清净，当然最终也要得清净啦，但是我们加上忏悔的时候，再加上慈悲进去的时候，那更能够清净。所以我刚才说到啊，这个那有它的次第，当然是方便说了。其实我们如果知道了他们的那个方便说了之后啊，我们之后还要把它那个融合起来嘛。它的差别相我们知道，我前面说的那个方便说，就是它差别相我们知道，差别相不是割裂开来嘛？差别相知道之后，就有它的特。我一再说明，任何的法，我们都要那个各个面相，我们都要看到，它有它的面相，都有它的特殊的相用嘛。但是特殊相应之间，它是有它相依相应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更能够看到它的深广的内容。深广内容一看到啊，就可以更看，这个就是在看到我们呢、啊，我们自己啊，深广的内容啊。因为直接谁在持，我们在持；谁在忏悔，我们在忏悔；谁在慈悲，我们在慈悲嘛。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能够依教奉行，依着非常深刻的毅力。来去教化我们自己，这是跟大家共鸣的。这个我自己非常惭愧啊，做的不太像样啊。不过愿意跟大家一起共勉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持戒跟慈悲。先看戒律的广狭的两种意思啊。戒律的广义就是一切正行，戒啊，戒就一切善行啊，一切正行就是一切善行。所以你看到、哦、大圣那个三句境界啊，哎，就摄一切善的。你看，摄立一切，摄善法界，导义有情界，就可以摄一切善。所以那就广义来说，就是一切正行了、啊，也就是一切善行。而、啊、如果狭义来说，就是重在什么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这就是最重、非常重的。我们说根本性罪，根本性罪，然后非常重的等。而且那不杀当中哈、哦。也有分是吗？分杀动物的跟杀人的不同。杀人当中啊，哇，你如果杀到父母亲，哇，那最重是吗？忤逆罪、父母亲的圣者等等，那都还是有差别。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四项那是最重的了。啊，出家重的是根本戒，比在家的五戒更严格。五戒当中的就是前，因为五戒当中还是前四戒嘛，不杀。 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淫嘛。出家的四种根本戒比在家中的五戒更严格。你看底下就说到了，淫戒连夫妻的正淫也禁止，因为在家还有那正淫，那出家没有，出家没有什么正淫邪淫的，一切就是淫，就是禁止了。啊，若妄淫呢，重在哪里啊？重在胃症、炎症等大妄淫。哦，那大妄淫，这个大妄淫哈，这大妄淫要逐出僧团，不能够再成为在家者。胃症、炎症，或者说你那个说过人法，你要出禅定、出禅二禅、三禅，你没有，你说你有，哇，那大妄淫啊！你没有证道，你说你证道，你是没有见到什么哦，还说神通、说鬼神，没有见到你乱说，说你有怎样的，那都是哦，那都是。过人法等等，那个都是，那都是像胃症、炎症等等的个哈，都是大妄淫啊，逐出僧团。哎，这些啊，都跟定解有关系，对吧？这些出家了就要修，大家也一样啦，但是出家更要修行，还要住持正法，所以这个就会跟那个止观会有关系了。不杀啊，在家也一样啦，在家如果做了这些哈。做了那个前面那四根本戒啊，犯的话也要修行也不容易的，很难的，不可能啊。所以不杀、不盗、不邪淫、不淫、不妄淫是根本的戒善，那善法嘛，德行嘛，那根本的戒善。而出家众多从消极止恶，禁止恶行说出家，而且那个解脱，主要，就是禁止啊，在家。持戒就富有积极的同情感，在家持戒就富有积极的同情感。那至于我们说出家了啊，出家我们说出家所受的戒基本上是三乘共法的戒，但是我们大乘菩萨的出家还有受了菩萨戒，所以还是有不同的。包括你说那个声闻的出家众还是有分什么，还是有分出家，还有那个分什么人间比丘跟阿兰若比丘嘛。所以还是有不同的，种种不同。但是不管怎样，出家跟在家的分别有这样的分别。前面不是有这样说到吗？在家众的特殊行啊，特殊的信众行啊，无法记住，无法记住当中有布施哦。啊，所以我八珍三十七道品当中没有布施这一项，三十七道品没有布施这一项。但是对于那个特殊的信众行，特殊的在家信众行，无法记住，要出世间呢，无法记住，有布施嘞。一到大圣六度当中，第一度布施，那都跟慈悲有关系。你看在家，所以各位啊，在家中啊，修行啊，一定要跟慈悲相应哦。你看这个跟经文都有关系，对吗？就你看在家中持戒，就富有积极的同情感。这个底下就要说到，因为积极的同情感要更慈悲有关系的是吧？其实齁、哦、世尊在治出家戒啊，治出家戒啊，犯戒治啊，也在呵斥那个犯戒那比丘说你没有慈悲心。你看连那具足戒啊也是这样说了。但是相对来说啦，在家是更持戒，要更跟慈悲相应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详论这个戒善跟慈悲的关系了。我们要知道咯，那个戒善它是合法则的，也是由于同情。合法则是什么意思？合法则就合理啦。合理就跟智慧有关系。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就是慈悲以智慧同基于缘起的正觉啦。所以戒善它是合理的，也是合情的啦。也有在注脚12都有引的，对吧？譬如说第一个引文就是引中观经论的秩序，慈悲智慧与慈悲为佛法的宗本，而同基于缘起的正觉。智慧那就是真，是吗？我们看道德行那就是善了，真善就是悲智交融的。好，我们看第二个引文，慈悲的根源就直接，譬如说前第一个引文大体都有说到，但是第二个引文说得更清楚来，慈悲的根源是在哪里？慈悲的根源还是同基于缘起的正觉。它从哪里来看？就是从缘起相的相关性，彼此相依相缘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从缘起性的平等性。 哦，相依相应当中就没有自有自成的法，所以那大家都平等，那就空寂性了。哦，那就是大圣我们常说的那个同体大悲，同体大悲就来自于对缘起法性的平等性的理解。同体大悲，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大意哦。同体大悲来自于空寂性，平等，那是来自于空寂性的平等。这个注脚希望各位有时间哦，回去的时候欢喜，先欢喜的时候就看一下，把它理得清楚来了。所以齁、哦、以后我们说诶我对佛法齁、哦、理解了越透彻，我们去观察自己，诶我对佛法理解了越透彻，就是我的智慧越好啊，诶观察自己，我的慈悲有没有跟着增加了。慈悲。因为对大圣来讲齁、哦、千千万万要注意齁、哦、智慧提高了千万不要慢心起来，要慈悲心起来。而且啊，智慧提高了，信心就要跟着增加啊。信心增加，就看到我对我的目标确定不确定，对三宝信心记住不记住，我对于修行我自己来修行善法的那个信心有没有记住？嗯，这都哎，就大乘三心就这样的相依相缘了。否则哈、哦，本来善法之间都是相依相成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所以让他互相冲突，智慧高的慢心就起来，不能够太就不太慈悲，就有点冷酷；慈悲心强的人，哎，就不太就热烘烘的，有一点哦，有一点烂好人，有一点哦烂慈悲，有一点哦啊什么都好，是吗？好像没有智慧，好像有慈悲有智慧的母亲跟没有智慧的母亲，哎，一有不同，对吗？这些我们都你看世间就是没有办法把它。善法把它交融起来，但佛法就可以了，因为佛法有法，所以我不是在一再跟各位讲那样的之间的相关性吗？它差别性我们要理解到，因为有的人慈悲强，有的人智慧强，对吧？我们要把强的带弱的带起来的。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理解啊，法跟法之间哦，慈悲智慧信愿之间有它的相依相缘性，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它又有它的相依相缘性。那我们如果理解的时候，哎，就能够去教化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那个，在那个世间的那个心理諮商啊，都说我们内在有一个小孩，那小孩啊，那是小孩，不能跟他说道理，要倾听他说话，倾听他说话啊。如果以大圣佛法来说啊，不用教化，可以教化。智慧相应的慈悲教化可以的、哦、但是如果世间、哦、那没办法，讲道理就硬邦邦，但是佛法不是，讲道理都是合情合理，那合情合理还是真的合情合理。为什么？慈悲与智慧同级缘起的正解，依着这样就可以教化我们内心的小孩，让他长大。我说方便说了，方便现在都在世间都这样说嘛。那个小孩啊，你如果只是听他说，永远听他说，他就永远是小孩，健康的小孩，但是他就是小孩，因为他不能够说道理，不能够像大人这样说道理，所以他再怎么样听话，他再怎么样的满足，他还是小孩，还是情义为本的。希望我们以智化情，以智导行，这个希望我一直在做比较，不是说在比谁高谁低，不是哦。我们要善用它，因为一切的世间善法皆是佛法，菩萨要在五明中求。但是好，世间善法在世间人行起来就是世间善法，在佛法呢行起来就是佛的法。为什么？有佛的智慧在里面。希望这一部分是我常在做这样的说明，希望能够去触动到各位的心弦，因为我们的那颗心很难去触动到，希望能够去触动一下，触动到。我希望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的。好，我们先休息。